它画起来，画起来，画起来，记不记得？有没有？有没有玩过？啊，有哈。那、啊、有些人没有玩过，我想大概没有经过小孩子时哈。这里每一个都有数据，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把它画画，就根据这个一二三四的按照次序就把它画起来，慢慢慢慢你就会什么？每个就会有一个看到一个图画，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很明显的，对，是一个企鹅嘛，是不是、啊？同意吗？啊，企鹅吧，应该是吧，应该是企鹅哈。然后呢，那个画的就两只企鹅在那边。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对我们生活的看法，其实有点像这样子，就像一个点对一个点，一个点连接到一个点的画面一样的。有时候对我来说，点对点的感觉就好像要找出到底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各种类似看起来是随意发生的事情背后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而这些点是我们个人的不同经历，往往对我们来说印象深刻，是往往是痛苦的经历，很可能是任何的东西，也许是我们婚姻出了状况，也许是我们失去了一个工作，我们不得搬家，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了，或种种任何的情况。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这些点，我们试图要尝试弄清楚神如何要在这所有的这些苦难当中，这些困难当中带来的不方便当中带来任何意义，到底什么目的？我们有时候尝试要连接这一点到那一点，都可能感到非常困难。我们觉得搞不清楚，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方式，但是我就是无法了解，无法看到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所看起来好像是随意的，但是到底要成就什么大事，我看不到。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做了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没有道理。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神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到底他的宏观画面是什么？有没有曾经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有没有这种感觉的？哇，几个礼拜不见，我们弟兄姊妹变得好属灵了，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各位知道吗？这就是今天这个圣经当中人物所感受到的。如果您曾经经历过，尝试要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些事件看似随意发生的，但是你非常确信神在你身上有工作，你尝试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可是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如果你是我所描述的那个人的话，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真的是为了你。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我们黑暗中的亮光，马可福音里面关于十字架的一些真理，那系列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上十字架上布局，一个布局。我不晓得各位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众人仰慕的那个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哇，何善啊何善啊，拥护他拥护他，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怎么样，杀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就被杀了。不到一个礼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反变，你如何连接这些点？他看起来怎么样？是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不是吗？除非我们知道其中的布局，除非你知道耶稣计划的背后秘密意思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看起来这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悲剧。我们看看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边一开始说什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来到伯大尼，和来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怎么样，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事，你们立刻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上，便把它解开。站在那里的几个人的人说，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面前，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我刚忘记了，把那个里面那个重字典忘记把它颜色 highlight 一下。这里面有，你有注意到？如果读的话，你有注意到 驴驹，驴驹，驴驹，驴驹，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这边提了四次驴驹，那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提到驴驹呢？为什么要提到驴驹？其实这是耶稣非常特意的一个举动。他特意回到当时每个人都清楚的一个圣经经卷，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指出了这个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弥赛亚九章九节说什么？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请你注意接下来的描述哈。他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了，我们会发现福音书很清楚的指明，耶稣有意的实现了这个预言，他要他的门徒去找驴。所以耶稣很清楚他在知道他做什么，同意吗？耶稣说，看看这里，我正在应验，我正在实现所有的这些预言。那么人群啊，看到这个也非常兴奋，非常鼓动。你注意到吗？第八节这边说什么？有许多的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这个就有点像当我们在奥斯卡金像奖在举行之前，把铺了一个红地毯，让所有人都站在那边，一样吗？然后呢，他说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我们仔细来研究这一下，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一点连接起来，可以得到一点更清楚的一个画面。所以这里说他们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我们看这里有点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话，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供了更多详细的细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拿着什么棕树枝，这些树枝是什么？是棕树枝。那么为什么是棕树枝？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过去不看过去，但是这很重要。如果你去看看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铸造的那些任何钱币的话，你可以发现几乎在那个钱币的一侧都会看到一个棕树枝。那么这有点像我们钱币，你一看的话都会有什么，有点像有一个老鹰的，有没有？没有，美国有没有老鹰？有没有一个是一些青条旗一样的哈？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哎呦，太快了哈！这个是什么？这时候是以色列国家的一个象征，棕树枝是以色列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所以这边什么？这边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一场巨大的游行。那么参与的人呢，正在挥舞着以色列的国旗。而且他们当中也在那喊着，喊着什么？下一节第九节他就说什么？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何善那，喊着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啥意思？何善那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一种语言，一种语言词，基本上意味着什么？现在拯救我们，现在拯救我们主啊，现在拯救我们主啊。可不可以把开始把这些点连接起来了？可不可以看到这一幅图画？有这种感觉吗？很多人在挥舞着旗帜，向耶稣呼喊着：“现在拯救我们吧！现在释放我们吧！将我们从罗马的统治下压抑下释放出来，拯救我们吧！”是不是看到没有？那看他们所说的什么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我上次也提过哈，有时候你要注意，作者引用经文的时候，它有它的意义，对吧？那么其实这句话也是引用经文，引用了诗篇118篇。那么记不记得我上次提过的诗篇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种诗，是可以唱的，同意吗？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圣经学者说，在第一个世纪之前啊，诗篇118篇呢已经成为以色列人非官方的国歌。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怎么样？正在唱国歌。哎，你们注意到没有？挥舞着国旗，呐喊着，然后唱国歌。哎，唱国歌，那个精神会不会提起来？会不会兴奋起来？会。你看嘛，这边看到他们心中想的什么呀？耶稣进入圣殿，哎呀，弥赛亚就在这里了，哈哈，罗马人就要完蛋了，哈哈，好，太棒了。但是实际上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情。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他没有把他们罗马人赶出去，他周围看一看，天色已晚，就怎么样，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回来， 回来以后，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他开始驱逐那些罗马人，他开始驱逐那些外国的统治者，然后清洗了被宗教所污染的圣殿。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你注意到没有？圣经不是说这个 ，no， 不是。但是这是人们所期待的点，同意吗？这是他们所期待的，这是他们期望。哎呀，这是耶稣必须进入耶路撒冷，必须做的连接上的这一点。但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是发生了第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开始驱逐那些在那里做买卖的人，他推翻了货币兑换的桌子，他推翻了那些卖鸽子的长椅，他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圣殿的庭院运送物品等等。他说什么？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什么祷告的殿吗？但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这个时候那个心情，你知道，很多时候，请你容许我说了哈，这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看成一个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慈祥的老人家。哎呀，就像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哎呀，什么都可以了，没关系啦，在乎。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他在这边做了什么？我们要真正明白他在这边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关于圣殿跟周边结构建筑的结构的那个结构。所以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圣殿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有一个主圣殿，可以吗？那么俯瞰整个广场的是一座罗马堡垒安东尼奥要塞，罗马的警卫总是在那里巡逻着，他留意着任何潜在的麻烦。那么在主圣殿的两侧是两个非常巨大的庭院，被称为外邦人院。这个庭院干嘛的？这个庭院非常巨大，让所有的非犹太人都可以来到圣殿山上，跟犹太人一起敬拜神的地方。我讲清楚了吗？但是此时此刻，这些庭院却被布满了向来到圣殿的人们出售商品的商人。本来是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敬拜场所，却成为什么？却变成一个跳蚤市场。什么样的跳蚤市场呢？问题是很大了。是什么？人们贩卖在圣殿为圣殿为祭物的动物。所以你可以看到，可以闻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跳蚤市场，它更是一个吵杂混乱臭气熏天的跳蚤市场。因此呢，外邦人怎么样就被排挤出外邦人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非常非常的生气，他经过了这个巨大的空间，他进一步的把它清理干净，推翻了桌子，赶出所有的商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推翻桌子？因为这个桌子是外邦人来到神面前的拦阻。耶稣就是要为任何人，犹太人、外邦人，任何人去除任何会拦阻来到神面前的任何障碍。我想清楚了吗？为什么？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他非常热心，他专注的地方是什么？他说：“这就是我来人子来到的原因，这就是我来的原因。”你关于这个主题，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他一再强调，用他用三个比喻来描述。我在这里要寻找失落的那个什么浪子，他要去寻找那个失落的一枚铜币，他要失落的一只迷羊，记不记得？他有没有讲过？他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寻找这些失丧的，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把外邦人、外面的人带进来。所以，与其把外邦人踢出去，他更是要让更多的外邦人为外邦人腾出空间，让他们有机会进来。”哎，请问一下哈，他这种举动，你认为其他的人那些人群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很良好？不会，是不是？那么另外宗教领袖怎么看法？或许我们看下一节，你看下一节说什么。 Hello，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看到没有？哇，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在了解他们的其他历史背景以后，我相信你可以了解这一点，同意吗？他们要想要洗一切代价的要保护自己的力量。其实这种事情在 各种文化里面都是一样的，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影响到我的权益。如果你影响到我的权益，怎么样？我就会想办法要来拦住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因此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这整个故事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耶稣要与这么多人来对抗？为什么耶稣要惹恼那么多人？想一想，当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哇，有一群人跟着他，同意吗？一大群人跟着他，拥护他。哎呀，何塞纳，何塞纳，太棒了！你要来帮助我们驱逐罗马人，赶出这边去。你知道吗？他有一大群的群众拥护在他手中，他真的可以操纵他们，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有没有？可不可能？是不？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有一群人跟着他，拥护他，希望他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所以我不晓得你了，要是我的话怎么样，我会好好使用这一批人。你们比较属灵都不会想这么多，算了，是不是？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他却选择没有顺着他们的心意，很不寻常的，是不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为什么故意这样做？难道耶稣拥有人类政治史上最糟糕的政治直觉吗？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会影响其他对他的拥护吗？难道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这些点吗？你有什么请注意？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他的情节布局。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情节 来谈论，但所有的这一些人在那一周所时间里面同时，请问一下，为什么那一批人一堆人要进耶路撒冷？要干嘛？过节，为了逾越节，是不是？为了救世主，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纪念以色列人如何透过逾越节的羊羔的鲜血，摆脱埃及的奴隶的。过节的，那么耶稣认定自己就是神的羊羔，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逾越节羊羔的真实版。他定义在逾越节羊羔被杀的那个同时，在耶路撒冷被牺牲。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需要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在逾越节执行死刑，而无论如何在耶路撒冷能够合法的执行死刑的只有罗马人。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须让三个团体，普通人、宗教领袖跟什么？跟罗马人，这三个群体猛烈的反对他。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三个群体里每一群人都对其他的两群人拥抱的非常不友善的态度、坏态度。他必须让他们同时同意耶稣必须死，而且就在那个时刻必须死。哇，很难呢。他怎么能够让他们同时拥有这种感觉呢？三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交集的地方，注意到没有？那么重叠的位置在哪里？重叠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圣殿推翻桌子。为什么？因为普通的一些人非常沮丧，说：“嘿，那是我们爱的圣殿。”宗教领袖会心烦意乱的说：“嘿，那是我们的权威，你在越权破坏。”然后罗马人从他们的堡垒往下看，看到有人自称为王，引起骚动，对他们而言，就一个王撒旦，撒不撒了，撒该该撒，对不对？好，各位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两个、三个群体，耶稣成功的激怒了所有三个群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好，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做一件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并且彼此反对的人群得到激励和拥抱同一个心智？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他必须在逾越节受死，在那一天上十字架，来表明说，是的，我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必须在逾越节那天上到十字架，为我们众人的罪而死。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件事情，他们很困惑，他们感到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离弃了耶稣。他们进一步的怎么样，将棕树枝转变成为加勒山上的十字架。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当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随着故事的发展，那个紧张的局势会继续的加剧。但是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谈了一些资讯，对不对？那么谈了这些东西，我们要问了一个问题是说，那么这个对于今天的你我意味着什么？对于今天的你我意味着什么？如何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可以看到三个重点。这个故事主持了三个信心的功课。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请你注意，神的议程并不总是等同我的议程，同意吗？神的议程并不总是等同我的议程。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次提到耶稣当时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哈，你为什么做这么做这么奇怪。请注意，这不是因为耶稣想要混淆他们，不是耶稣要混淆我们让我们感到困惑，不是的。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议程根本不是耶稣的议程，我讲清楚了吗？而是我们自己的议程。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发现那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自己的议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惑，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那些以色列人也一样的，那些以色列人的议程是什么？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耶稣的议程是一场属灵的革命。有人说，我们以我们的感觉的需要来找神，但是神却针对我们根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可以吗？我们都有需要，是不是？你看他们也有没有需要？有，他们觉得需要从压迫他们的罗马人那边被释放出来，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真正的根本的需要是从他们自己的压迫里面释放出来。当然很公平的说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以自己的议程来到耶稣面前，是不是这样？可以吗？我们自己有需要嘛？对，通常这是我第一次跟神建立的关系的方式嘛，我们一些需要帮助，所以我们来寻求神。哎，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不对，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拥抱着不同的需要来到神面前。但是每当你跟耶稣基督关系进一步的加深的时候，在某些时刻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不是你雇佣耶稣来做你的生活教练来解决你的问题，不是的。这是什么？这是关于你把耶稣基督当作实际上你的主、你的王，要把他当作我们的王。我们要把主权交出去，说，主啊，只有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请照着你的议程，不要照着我的议程，请依照你的方式，不要依照我的方式。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拥有的心态。那么这也带进了第二点，请你注意，神的方法并不总是等同我的方法。不仅神的议程不同，而且他完成议程的方式跟我的事也完全不同。我的意思真的很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 上一次我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他必须受死，记不记得啊？这是一种完成议程的非常奇怪的方式，同意吗？所以为了完成我的议程，我不得不死。也因为这样，记不记得他的一个门徒叫做彼得？记不记得彼得跟他说什么？不行，我责备那种想法，你不行，我需要你活着，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忘记了哈。但是在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他是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甚至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准备这个思想这个信息。 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我问我自己，耶稣可不可能，或者是很多，有没有多少次可能对我说了这句话，他说许学顺，怎么跑得快，他说许学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贴人，体贴人的意思。许学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第二点，我必须说，身为教会的长老，我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挣扎。我需不需要照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没有神给我的呼召？呼召我出来当传道，有没有？有。我必须说，我很坦白跟你各位说，我在这方面我有一些挣扎。我一方面我需要照顾我神托付我的牧羊，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神给我一些呼召，神要我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我常常在这份挣扎里面，我常常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我甚至于跟神说，我要不要辞职去做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在这方面挣扎。我必须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落在我到底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不可以体会我的挣扎？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会讲说，耶稣会不会有会有多少次会跟我讲，许学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贴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喜欢舒适，对，我很喜欢舒适，对不对？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在，很棒，很好，对不对？我人也很喜欢愉悦喜悦，对不对？我也很开心，我也喜欢有趣，我也喜欢做幽默感，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尽管舒适很乐趣，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但是请注意，神所在意的是什么？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舒适跟乐趣，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意，都有一个目的，你知道意思吧？我们都是神的精心杰作，神的工作，在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目的，他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都有他的呼召，都有他的心意。神在你我的议程里面，当然是要让我们快乐，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来塑造我们，要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建立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讲清楚了吗？而为了达成这个心意，神所使用的方法，其实常与我要达到那个首选的方法有很多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使用不方便来教我忍耐，神使用痛苦来教我信靠，神使用困难来教我信心。事实上，我请问各位，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一段时间，你经历困苦，经历艰难，那是你希望最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但是你经过了以后，你可以肯定的说，那也是你生命当中得到最多成长的时刻，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弟兄姊妹，有，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在当时真的可以让人家感到很困惑，但是我们真的要承认，他的方法并不总是我的方法。我讲清楚了吗？最后，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第三点，神的时机并不总是等同我的时机，同意吗？你们发现对吗？神总是有他的时间，非常重要的一课。弟兄姊妹们，我的诚实的对你说的哈，有很多事，我觉得我就像故事当中这些人一样，崇拜耶稣，哇，好棒，何塞纳，耶稣好棒，你好棒，你好棒，现在救救我吧，现在救救我吧，现在救救我吧。哦，我也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你去看那罗马，你看到没有？那些罗马欺负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去处理他们吧。看到问题了吗？啊，去解决问题吧，现在就去做吧，弟兄姊妹们。而耶稣以其他时间表做了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感到沮丧，我就像这个故事里面那些人一样很生气。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经过这些事情，我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永远都不要用自己的时间时钟来判断神对你的爱，永远不要因为神似乎在拖延而你认为神不爱你。我讲清楚了吗？请你记住，神有他的时间表，而常常他时间表不是你的时间表，同意吗？你看看这三点，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实。所以如果神赐给你的计划是 B， 不是你所期待的计划 A 的话，你怎么办？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抱怨，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 A？ 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得到我计划的 A？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给我 A？ 计划 A 了，不是 A 了哈。明智的做法是什么？顺着计划 B 去行，因为那就是神要你得到的，可能得到是最好的。我想清楚了吗？甚至计划 B 很可能要你背十字架。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各位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没有多久以前哈，这有两位花式滑冰的铜牌得主，啊，是美国队的一对夫妇 ，Alexa 跟 Chris。说实在的哈 ，Alexa 不用说滑冰了，现在还活着就是一个神迹。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各位看过没有，看过他的报道没有？啊，有人看过啊，感谢主。各位如果看到他见证的话，你会知道，在2016年他得了神秘腹痛，神秘的腹痛搞不清楚。他做了一次手术，大手术，两次大手术，三次大手术，有10个月的时间，医生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回事。从2016年到2017年，他几乎不能够走路，那更不用讲他要滑冰训练的嘛，是不是？更不要讲了。甚至他有一次，他的生命是处在危险之中的。而在奥林匹克，他参加了奥运会，甚至帮美国得到了奖牌。我们要问他怎么走过来的？他和他的丈夫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一次的新闻访问当中，他说：“尽管这对他来说很难理解。”他不明白，但是他不得不选择相信神在这一些事情上一直在工作着。请你注意他所说的，说什么？他说啊，我对我自己失去了很多的信心，但我在对神的信仰当中更加成长。我知道神会带你穿过很多你不理解的地方，带你到他想要你到达之处。他说，所以我学会说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各位注意到没有？这不就是类似我们今天主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不是？他的议程，他的方法，他的时间，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会，能够记住这几点。我告诉你，至少在未来的这一周，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月，或甚至如果说不行的话，未来半年里面或一年里面，我信你会需要说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但是我向你保证，你我都会有机会在某个时间里面会应用这个重点。交通阻塞延误了你，让你求职面试没有成功，你的祷告没有按照你所想要的方式回应你，你的孩子、你的家人没有你所期待的表现，或种种其他的问题，请你记住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哎，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提起精神一下哈，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来，一起来。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弟兄姊妹们，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我鼓励你把它写下来，贴在你明显的地方，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提醒他的旨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其实这是总结这一切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5:8-9就是总结的这一点。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两节经文，来，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像我刚开始的说的一样，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次 我们试图将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些东西连接起来，我们试图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以创造一个我们看来是很棒、很和谐、很美好、很合乎我们期待的画面。可是我们常常会感到很困惑，我们会怀疑说，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到底你做什么？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神啊，为什么？有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就像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挥着棕树枝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大多数只看到两三点、三四点了不起，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所以我们说，我无法理解神如何将这一切发挥作用，我看不出神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这个简直是一场灾难。神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只是看到一两点、两三点而已。实际上，我们的神是看到了远远，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远远远离我们的点。他看到了他们，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创造出他在你身上、在历史中的精心杰作。请记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点一滴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看到只可能是一点点而已，我们没有看到更大的宏观的画面。耶稣基督在一天连接的点，是从数千年古老的预言一直延续到未来的数千年、数万年、数亿年到永远。你知道吗？当时的以色列人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的市长，成为他们的一个首长，他却成为全世界荣耀的主。他们可以想象的是什么？最好的事情就是耶稣把他们门关闭起来，不让外面的人进去。但是耶稣却彻底的打开天堂的大门。有什么？那是宏观的画面。所以今天的主题，重要主点是什么？弟兄姊妹们，神确实有计划，他有一个很大的画面，而且他的计划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而且弟兄姊妹们，神的计划总是更好。我希望我们把它变成个人化，也许你可以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一个祷告，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回应我的祷告，神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到底应该怎么样连接，我不明白，我甚至怀疑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选择相信你看到的是我看不到的点，你要连接的是我无法连接的点，并且你在我身上所做的，在我周围所做的，在我历史上所做的，一定是一个精心杰作，是我看不到的。或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的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听到以后能够从心里对你说，的确你的旨意、你的方法、你的时间。天父，我知道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有一些人已经经历过了，或者是正在遭遇一些艰难的时刻。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的确确非常清楚，而且你的的确确非常爱我们，你确实为我们制定了一个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没有看到的计划，你甚至可以将我们的错误编织成你正在制造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种精心杰作。听我们说，我求你真是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顺服于你，特别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成为最终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牺牲，把我们买赎，让我们可以从最终得到了释放，得到饶恕。听我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一点怎么样连接到那一点，以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